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欢迎收听我们每周三的美股周报。上一周好像这个股市交投很平盘，
对，还算蛮平盘的。
但是大家全部聚焦于这个债券市场啊，债券市场上周价格上涨的非常多。
大叔之前就有说，债券市场尤其是 10 year treasury bonds 可以算是煤矿里的金丝雀，你要看它就会知道未来股市的走势。
十年期美国公债利率上周五差不多收在 4.2 左右，跟前一周相比差不多下跌了25个 bips， 就是 0.25%，
那是很多的。
对，
的
那两年期呢，它从 4.95 下降到 4.5%， 也就是下45个 bips， 也就是 0.45%， 那也是不少。哎、欸，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大家就觉得降息可能性已经会发生，而且近在不远，而且债券市场完全就是反映明年就一定会降息。
明年一定会降息啊、目前大家想说可能差不多年中可能就会降息，
就是它 price in 了，它已经 price in 明年年中可能会降息的。
所以现在下一个问题就是，那这样子的话表示股市的价格是不是已经 priced in 了？
还记得我们上一周、上两周，大家就觉得对这个科技股还是蛮看好的。确实，11月科技股表现非常好，上涨还不少。但这个月刚开始，你基本上表现的还蛮平盘。
这个月才一天而已。
对了，好，对。但现在已经有很多新闻已经说出来说，好像大家对于这个科技股是不是，已经该涨都涨完了，圣诞老公公是不是已经都给你礼物了？
大叔自己觉得，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时候就获利了结，过个安心年也可以。但如果说你要买的话，还是要看每个个股的表现。这个里面呢，你看看每个 Magnificent Seven 这个七武士里面，我觉得有几个公司会对我来讲是比较有趣的。第一个是 Alphabet， 就是 Google。2024年的本益比 PE 竟然只有到20倍左右。
2024年，
对，2024年，因为现在、市场都在看2024年。
对，
这个跟苹果的差不多27，还有甚至特斯拉的62，明年的本益比 PE 都低的许多。我觉得20是真的是可以值得买的，所以对我来讲，那个 Alphabet 是目前我在看的一个、股票之一。它上个礼拜五的收盘是比起它 52-week high， 就是一年的最高点的 141.22、下降了差不多 7.5%。 所以它现在并不是在历史最高点，这个是一个股票。另外一个有趣的是辉达NVIDIA，
大家对于要卖到中国的这个比较便宜的晶片，好像要到明年才开始嘛，然后所以大家就对于中国这个这一方面好像有点迟疑，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卖。
现在目前市场觉得可能是明年第一季他们还是会卖，但是可能需要做一点修正，因为美国的政策一直在改。另外，大家觉得辉达会不会就是明年或后年这两年就是他们的最高点了？意思就是说，这一些大科技公司他们要买 AI 有关于的晶片，可能这一两年就全部买光，这一两年会很好，但是之后会不会能够持续的成长，这是一个大家、想知道的问题。大叔自己的看法是，这个会是一个整个一个所谓的 paradigm shift、观念的大改变。辉达的晶片呢，会受惠在就是晶片从 CPU 到 GPU 的这个改变，而 GPU 所谓的图片 graphic 的处理器呢，是辉达的擅长，所以它的这个成长率并不会在未来两年就停止，而是会持续的成长。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辉达2024年的本益比现在竟然只有，我看一下，好像是24，20很低耶。那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因为它成长的太快了，23年的本益比好像有50左右，所以它等于一年之内会成长差不多两倍左右。如果相信它2024会达到它所预测的收入，然后之后会持续的成长，现在的辉达其实是可以买的，因为它一直在500的关卡上面上上下下冲不破，它甚至目前从最高点505又跌回到467左右。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考虑下手买一些。
OK， 所以你个人会买了？
我个人的话，那 Magnificent Seven 里面，我目前是想要稍微的加进辉达跟 Alphabet。
好，再一次再说一下 Magnificent Seven 有哪些？有苹果 Apple、Alphabet、Google、
Meta、
Facebook、
Microsoft、
特斯拉、NVIDIA， 还有 Amazon。之前有听到我们的美股周报，不是那时候说这个感恩节之前大家看看消费力道怎么样，然后感觉11月就是科技股那时候上涨已经有一部分了，那是不是在12月底之前会给大家很大圣诞礼物呢？可是现在11月才刚过完，12月初大家忽然觉得圣诞礼物是不是都已经给你了？那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截至11月底啊，在这个财经杂志 Barron's 上面说，基金经理人这些科技股的持股啊，占他的投资组合的比例高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准，甚至在十月的基金经理人在科技股的持股比例也是超过了所有其他行业。那这意思就是说，科技股现在真的是主导整个美股的市场。那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又快要到年底，你是基金经理人，如果你的 calendar year 是在年底，你是不是觉得要不要先入袋为安，先稍微保守一点？因为你不确定未来一个月会表现怎么样。假如你的基金已经表现不错了，假如你的操盘已经表现不错了，那我们应该是不是先卖一些股，然后让一些获利先进袋，让大家有一个好的年？因为持盈保泰，我怕我今年赚钱，我会不会在十二月如果摔了一跤，那我全部获利都吐出来的话，你知道基金经理人都会有这个心态。
大叔也有一点点这种心态，所以我在年底前呢会计划出清少许的苹果。主要是因为我现在苹果的股份的金额已经太集中了，再加上美国每年呢，他们有所谓的获利所得的税 capital gain 的税的额度，没有用掉的话，你就基本上会浪费掉。
就是美国这个 calendar year 从1月1号到12月31号，你只要超过一定的所得或资本利得，你就要课税。
对，它有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税。如果说是你是夫妻结婚的话，好像是差不多$90,000左右。那这个是所有的所得加进去$90,000以内的话，你的 capital gain 就不需要付税。
各州也有没有不同？还是这是 federal 的税？
这是 federal 的。那每州当然是不一样，但是现在大叔没有住在美国，所以就没有所谓的 state tax。
OK， 那这个不是说我们对科技股表现看衰，或者是这些基金经理人对未来的科技股表现不好，大家对于明年的预期还是还不错，只是说好像最近是不是要让它健康一点的下跌，让它有一些卖压，让它喘口气，也就是说大家是不是稍微要先让它休息一下，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VIX 就是恐慌指数一直维持在它 1.6 左右，这是一年来的新低，之前更低的时候是在2017年，
所以大家一点都不恐慌，
一点都不恐慌，
所以应该要持续买啊，
就要持续买。对对，
那有点健康的下跌，大家才可以走更远的路，更我刚刚说过。
往前面看，十二月大家都在看十二月的12到13号，联准会要再有一个会议，当然大家都知道说预期上他们不会再升息，但是他们的发言也会让市场对未来的期望会有很大的关节，所以这个是大家都在看的事情。
没错，
这周最大的新闻之一就是狂人马斯克又发狂言了，他在一个 conference 的 speech 上面呢，叫他们的
广告供应商
去操你自己吧， go F yourself。
这个是连台湾的新闻都很多对，都有转述这个报道。
他会这样讲的源头是之前他转载了一个反犹太主义的替代主义 replacement theory 的 tweet 的推特，然后他说哦，这个真的是真理。这个引起了十分十分大的风波，因为这个所谓替代主义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种族歧视。那当然这些广告商从 苹果到迪士尼就说不想要跟这些言论在一起，所以我要停止在你的平台上面做广告。马斯克的反应是说他觉得他被勒索了，所以他就很不爽。这一点我觉得十分十分的不 OK。 马斯克他自己自认为说他是一个言论自由至上者，但是他却不准别人有任何的言论自由，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十分的荒谬的事情。
反正每一周都一定要有他的新闻嘛，对，他的新闻就是每次只要一发言都会有大家聚焦。
马斯克他的权力跟重要的东西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实在是很不好的，碰上说他又不是一个心理十分的温和平衡的人，他常常讲话就好像一个任性的小孩一样，我觉得这个对人类是真是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这些广告商应该都已经撤掉广告了，然后应该没有再进去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到底有哪些广告还在 X 上面，因为他的新名字。
马斯克你知道吗，他其实在南非长大的，然后他的好像是外祖父那一代呢有一些纳粹跟反犹太的一些言论。
哦，这个我不知道。
然后问题是现在因为他是一个首富，所以说所有世界的人呢都那些大咖呢都不敢说他的坏话，虽然说他发表了这些舆论，但大家就说哦他可能不是故意的啊，他就是喜欢讲笑话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他让我十分的心寒。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还会不会发表一下类似的东西，因为他可能觉得他自己没有错。
他其实已经知道他自己错了，因为
他知道
他后来就去搭了他的私人飞机去以色列做秀啊。
他去以色列
他发了这个文，然后他就说哦行动比语言更重要，但问题是你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要认错，但他就死不认错。
他去以色列，那不是我不知道以色列怎么看他，我真的很好奇。以色列有卖Tesla 吗？
重点不是这个，他去以色列就是因为他讲了反犹太主义这个事情。
以色列的媒体或以色列的人或以色列政府也让他去，那不是应该叫他澄清？否则觉得你过来作秀，你过来对我们有什么帮助？那我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我觉得我可以来持续看一下。对，
说到科技公司的权利，另外一个新闻就是 Instagram， 他被集体的 class action suit 说他没有好好的保护未成年的小孩。大家知道 Instagram 是13岁以上才可以注册，但是身旁 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有13岁以下的小孩子正在用 Instagram。
但13岁也是未成年，不是18岁以下都是未成年。
18岁未成年，但是
他的定义
就是他就是13岁以下是不能在 Instagram 上面
开 account 的。
最近有一些消息浮上台面，他其实在过去几年收到了超过100万的 complaint 的抱怨，说有13岁以下的那个用户，但是他只有停掉其中一小部分，其他就没有再管他们。另外他甚至内部他们有做了一个统计说哦，这些未满13岁的用户呢，他们一生对 IG 对 Meta 的贡献可以到美金800到900块左右。
这些资料好像都是内部人透露出来吧，因为通常外面人也很难拿到这些资料，不知道是他理智的人。
这个是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出来的。
哦、OK，
刚开始的时候是保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是可以
disclose 出来
揭露出来。很多人现在把 Facebook IG 比成五六十年前的烟草公司，他明明知道说他们的产品对儿童对未成年的人是有害的，有很多统计都十分的清楚的说，你如果说常常用 IG 的话，尤其对小女生，对他们的心灵的发育是十分十分的不健康，因为他会一直去做比较，然后会对他自己的容貌和自己的自信心产生十分大的影响。
那 TikTok 呢，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这些在美国使用者也是年轻人超多的，绝对不会输 Instagram。
TikTok 方面的话，最近一个新闻就是 Montana 州想要
蒙大拿州
想要禁止 TikTok， 整个禁止 TikTok，
这可能吗？
后来被最高法院说是危险的，因为就是违反言论自由。我想美国绝对不会放过 TikTok， 只是他们在看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搞它。
不管在哪一个社交软体上，都是要显现，尤其小朋友年轻人都会显现自己好玩好笑很好的一面嘛，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受到大家的瞩目。
受到大家瞩目是一回事，大家比较在意的是如果说在 IG 上面看到的都是一些不可及的标准，他们就说哦，我们如果没有像他们上面这些好像光鲜亮丽的 influencer 网红的话， 我就是丑，我就是不好，我就是不够漂亮，我就是不够聪明，我就是不够好，这样对青少年的发展我觉得是十分的负面的。
但这有时候真的很难 避免，以前可能是在其他书籍或杂志，现在只是换了一个社交媒体，只是它的拓展力会更大。
真的是只是换了一个东西吗？我觉得这个影响力是超大的，这个是以前没有的。
对，以前可能是明星，现在可以人人是网红。
明星的
对，现在是大家
明星没有到这种程度啦。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的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是比以往更大更大。嗯，
那上一周还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
Charles Munger， 股神巴菲特的好伙伴，
好 partner， 他过他九十九岁了，很。超长寿，可以这样说。
他真的很屌，他到九十几岁呢还在开车，然后他多年前就在 一只眼睛丧失视力哦，还是可以开车。在美国，你要从男人手上拿走他的车钥匙，就好像把他阉割了一样，他们就是打死也不从的。对他们讲，能够开车是一种
自由、
自由独立的象征。嗯哼，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他能够这么多年呢，真正做到了所谓老二哲学。
你就是说？光芒不要超过巴菲特吗？
对，但是他不是巴菲特的敌手，很多所谓的老二人他只是养精蓄锐想要把他取代，
可是他是他 partner 啊，
他是他的 partner。
对啊，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没问题先生 yes man。 嗯，所以他是用比较温柔的说服跟幕后的讨论来达到他的目的。股神觉得他是他眼中最聪明的人，
只是大家一般人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他，因为很少出现在新闻媒体当中。
对，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投资者，只是后来他发现说哎，两人力量合作比较大，所以他如果跟巴菲特合伙的话他会更成功。有些人觉得说以他的个性来讲的话，他不是当老大是比较快乐，因为他不需要有那些好像名声跟镁光灯的压力，然后可以更自由。
对啊，对，没错，否则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大家所注目嘛。人总不可能每件事都是对的，
对，
总会有一些事情有失误啊，或投资有失误啊，就会被大家放大，觉得啊你也这样做。
长跑的选手都知道说不要当领头羊，让前面的人先跑，因为前面的话可以把那个风阻先顶下来，那等他们累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他超车了。
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看个性，那个个性也是决定一切。如果你想要就是很锋芒让大家知道，就是你很难隐藏的，你就是想要做。如果你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人，叫你做你也做不来，说实在。
Charles Munger 他投资方面我觉得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其实说服了巴菲特不要只捡便宜货。巴菲特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很喜欢做所谓的 value investing。
对，没错。
就是找最便宜就大家都不要的东西，但是他就是特别有慧眼能够看到这个东西。Value investing 其实在过去二十多年主要是因为科技股的崛起，其实已经没有那么赚钱。Charles Munger 说服了巴菲特说，有的时候你应该要找好的公司，然后付合理的价格，因为这好的公司呢，它会成长得更快，可以让你赚更多钱。现在他们公司的最大的持股其实是 Apple， Apple 从来就没有便宜过，其实这十多年都没有便宜过。但是他的成长跟大家对他的需求，让他们的投资公司赚饱了钱。
对啊，有时候找这个 value 的东西有时候也是不那么容易。那你觉得有 value 有时候刚好也可能摔了一跤。
因为你可能就是捡到的下降的刀。
对啊， 你捡到并不是未来可以上涨的东西。
它可以从五块跌到一块。
对，
也有可能。
甚至到币值。好，每个月月初我们就要在美股周报来公布大叔的 portfolio 表现如何呢？他在11月有给大家一个 portfolio 嘛，当然中间有些替换，那现在跟大家报告成果了。
十一月大叔 portfolio 的表现大约有7.5到8左右，因为就是有些变动不是那么好算，所以抱歉这个数字不是那么精准。然后 S&P 500在十一月涨了 8.9%， 好像大叔比较没有 S&P 那么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几个大叔的 holding 包括 TLT 就是20年以上的美国国债，还有
的 ETF，
还有日本的 ETF， EWJ 都有上涨，但是他们涨幅没有像其他科技股这么高，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整个 portfolio 比较没有像 S&P 500表现那么好。但是因为十月大叔 portfolio 的表现持平，而 S&P 500降了好像7-8%，所以目前 整体来讲我还是远远优于 S&P500。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11月的调整还有12月你要做哪些改变吗？
11月我有加码了 Eli Lilly，就是减肥针的药厂，另外还有加码了一些 Microsoft。 那12月呢我目前又加码了少许的辉达 NVIDIA， 然后计划会加码 Alphabet 就是 Google。 目前其他的几个公司在观望中，可能加码的包括 TSMC 台积电的 ADR， NetflixPinterest 是一家可以说是网购的公司，之前因为越来越多所谓的社交购物 social shopping 崛起，所以我觉得它值得买，我现在在观望中。 Adobe 就是做一些绘画跟剪片的软体，跟 Salesforce 这几个公司，
这软体观望，后面这两家都是软体公司。
对，都是软体公司。最后我12月有可能会出清少许的 Eli Lilly，主要是因为他的 valuation 真的是有点太高了，然后他在11月的后半段表现并不是那么的好，他从最高点降了差不多 10% 以上，所以我可能会反而再出清少许的 Eli Lilly。
按照你的投资准则。
对，是按照我的投资准则。
这个list 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Podcast 或 YouTube 的叙述连结，大家可以做参考。那每一个月的月初我们会讲一下上个月我们的投资组合的表现，也给大家做参考，等于实际来看看大叔个人自己的操盘如何呢？
你知道华尔街他们喜欢发明一些新名词，最近又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妈妈。
妈妈是什么？
妈妈就是所谓的 AI 四巨头，Microsoft、Alphabet 就是 Google、Meta 也就是 Facebook、Amazon 叫妈妈，
都是科技吗？
这些就是四个大家觉得最后会是 AI 赢家的公司。
所以 Apple 不会有， Apple 不会有，
Apple 它毕竟还是手机啦，所以说然后它一直
它有它自己的 AI 啊，很笨而已
那个不算是 AI 好不好、Siri 就是很笨的，它不是 AI、
还有 Tesla
Tesla 也不是马斯克的，他那个马斯克的 Grok 不是在特斯拉里面啊，他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创的公司，对对对，
手伸到很多
很多地方，每个行业都很多有，大家都希望他投资，所以大家不敢讲他。
对
对，好，那这一周就是我们的美股周报。那每个礼拜三早上我们会给大家上个礼拜我们对市场的看法。
我们不是要报名牌，
我们不是要报名牌，我们也不是要大家购买，只是我们自己的投资心得，然后我们注意到哪些新闻我们觉得挺有趣的，然后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然后如果你有自己兴趣买美国股票，你也可以来参考一下。
目前财富自由主要是在 Podcast 不同的平台上面有，除了这些之外也在 YouTube 创立一个财富自由的频道，
同名频道，然后我们会在 Podcast 的播出之后一到两天就会把我们的影片版生动影像版然后把它上去，有人喜欢用听的，有人喜欢用看的，就看大家的喜好怎么样。
目前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还没有那么多人看，订阅人也很少，有一些观众觉得说哎，我们怎么那么喜欢用好像中英文混讲。老实讲这其实不是故意的，真的要相信我，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卖弄英文，而是很多我们的中文其实至少我自己啦，中文并不是那么的流利，尤其在一些专用的语词上面，我可能比较习惯就是用英文讲一些东西，我也知道说这个对一些观众可能会觉得不习惯或是甚至不喜欢，我只能说我们会尽力，尽力把能够做到中英文一起讲就一起讲，然后如果说英文方面有中文更适合的讲法，我们也会慢慢的来进步来努力。
当然在讲股票当中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讲英文，因为如果你要做投资的话你总要知道他英文怎么拼怎么写嘛。对啊，像你刚刚讲的那个 Pinterest， 对，大家可能或许没有听过有兴趣，那当然我们的连结上面有时候会写，但是并不是一定每一次，那这是因为你有在观望着 Pinterest， 所以我们就会写在我们的这个叙述栏的连结下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我们还蛮 appreciate 观众跟听众的一些回应，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因为我们现在是算是一个全新的 podcast 跟频道，还在摸索当中，也想要就是给大家一些觉得最实用的方式，那这个是不是可以从在连结方面做一些更详细的解释，我觉得这是我们会继续在摸索的。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财富自由，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